请大家打开讲义第52面。二，观受是苦。前面的观身不净那个身啊，它是一个色法。那么这个受呢，这个所观察这个受呢，是一个心所有法，等于是一个心法，有明了性的心法。那么受呢，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啊，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呢，它会出现一个受，一个感受。这个受呢，可能是苦受，也可能是乐受，也可能是不可不乐的舍受。我们解释一下啊。那么当然我们凡夫呢是贪爱娑婆，这个贪爱呢是怎么升起的呢？就是在受用的时候升起贪爱。那么前面的色身是所受用，这个受它到底是受用谁呢？主要是受用这个正报的果报。当然依报也是，但依报体毕竟是一个比较疏远的因缘啊，这个果报体是正式的受用啊，所以这个色身是所受用啊。那么前面的我们所受用的贪的境界身体贪爱啊，那不净观已经对治了。那现在我们要更深一层的找出能受用这个受，我们对于能受用这个受的贪爱也应该对治啊。我们解释一下，对于能受用这个受的贪爱啊，是怎么回事呢？比如喜欢睡觉的人啊，他打板的时候他愿意再多睡五分钟啊，其实他不是想要多睡五分钟，他是喜欢那个多睡五分钟那种乐受，他是喜欢那个受，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再多睡五分钟啊，温暖的被窝里面啊，他要那种乐受，我是喜欢那个乐受啊。至于睡不睡那是其次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睡得太多的时候，当乐受消失的时候，我们不想睡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我们的目的不是想睡，我们是在乎的是我们跟棉被接触的时候那一份的乐受，我们希望它相续下去。好，所以前面是对治所受用的色身，这个地方是对治能受用那个受，好，那叫观受之苦。好，用这个苦地的智慧来对治对于这个受的爱取，好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偶主的寄颂。妄想七尺，悉乃前尘作首意，业感言无益，苦乐随因异，苦果实堪悲，辛酸难比，是乐虽荣，享尽愁还至，切莫把无益的尘劳枉自迷。好，我们也是分成三段，第一段是个总标啊，总标六根的缘起啊。这个受呢，一定要有根，根境的合才会产生受。这个根，这根是怎么来的呢？妄想驱使啊，就是我们这一念的妄想啊。楞严经说这个叫攀岩心啊，向六尘的境界去奔驰流动啊。然后呢，悉然就把这个前尘，这个前尘指的是六尘的境界的啊，色身香味的境界，把它给执持住啊。悉然就是把它给抓住啊，执持。然后呢，就变成所谓的所依，这个所依就是六根了啊。唯识学上说啊，这个四要依止根才升起了别功能啊，所以这个六根是四所依止，所依就六根。所以我们这个六根门头啊，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的受啊，它是一念的妄想的活动去跟境界接触了以后才产生的。好，我们看偶益大师的大智慧啊，所以你这个观受是苦，就讲这个苦的相貌就好，为什么要讲这个六根的缘起啊？这个就是言教修行。言教修行它一开始就强调自性空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要为什么你在修行一定要依止你的清净心去发动啊？就是你知道你所观察的色身或者你这个受都是如梦如幻的，它不是你过去所说的那么的坚固不可动摇，不是如梦如幻。你先把这个受的相貌知道它是因缘生无自性了，你自己就很有信心了， 原来改变这个受是可能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受本身是无自性的，妄想七十悉然前尘作所为，它是假借因缘而生的，它是没有真实体性的啊，它是梦如幻的，调整它是容易的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前方便，我们知道这个受的身体是因缘生的时候，我们就容易调整了，才正式讲苦谛来调整它啊。那么这个苦谛有三种苦啊，行苦、苦苦、坏苦。先看行苦，业感缘无异，苦乐随因异。那么这个因缘果报，当然业感有快乐的果报，有痛苦的果报，这当中没有一个上帝的主宰者啊，那是随我们的业力而刹那刹那的变化啊，生灭牵流啊。那么这个行苦就是很维系的了啊，这个我们可能刚开始啊，也不是容易观察得出来啊。总之我们知道有这件事情，知道我们那个在这个受，其实这个受的本身呢、啊，它是刹那刹那变化。它不是恒常住不变异的啊，这辛苦。这辛苦的意思就是说，为什么生灭变异就安立作苦呢？因为我们凡夫的心情啊，是希望稳定性的。我们凡夫的心情，没有一个人愿意跑过来跑过去，啊，就是他这样的一种变化性的违背涅槃极境。违背我们凡夫追求安定的本性，所以它也是苦。就是不要说痛苦感受，就是你不断的变化，这就是苦。不断的变化，这就是苦。好，这叫辛苦。苦苦时堪悲，辛酸难比啊，这个是非常粗猛的苦，这个是苦苦啊。这苦苦我们讲过了啊，就是我们观察这个三界的苦啊。先观察现身的苦啊，现身呢有生老病死啊，爱别离苦，怨憎会苦，求不得苦，无蕴炽身苦啊。也可以观察来生的苦，这来生的苦就是三恶道的苦啊，刀山油锅啊，各式各样的苦啊。那么这个都是辛酸难比啊，这个都是非常苦恼的境界啊。自乐虽荣，享尽愁还至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坏苦，就是说。我们也可能由于过去的善业成熟了，各式各样的荣耀啊，你这个人果报体长得也庄严健康，又有财富，有种种美好的眷属啊。但是你可别忘了，享尽愁还至，你这种快乐的境界是可败坏的，随时会破坏的。那么对望着这种将来要败坏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呢，它也是苦，对望的未来说它是苦，因为给你不安稳性，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失坏啊，这个坏苦啊。所以做一个结论呢，切莫把五欲的尘恼妄自迷啊。维大师的结论就是说，我们对于五欲的安乐啊，这当中有两个地方值得我们去认识，第一个是尘，第二个是劳。这个一些师地论讲这个菩萨地啊，修菩萨的这个心啊，他很强调这个菩提心。所以你这个修行啊，你为什么修行呢？因为你要成就佛道。那么你为什么会想要去成就佛道的有这样的意乐呢？这个地方有一个关键点，你要思维五欲的过患，思维圣道的功德。就是说你要把这个五欲乐跟圣道乐做一个明确的思维啊，这个事情它是这样哈。身为一个有情众生，我们厌恶痛苦，我们追求安乐，这个是一个人的本性。一只狗它也知道肚子饿了要找东西吃，它也知道要找一个房子住啊，它也知道天气冷了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躲起来啊，就是身为一个有明了性的有情众生啊，离苦得乐是正常的。问题是，好，我们希望安乐，那么我们应该要选择一个真正的安乐，真正的安乐。好，那这当中呢，我们应该做一个鉴别，把五欲乐跟圣道乐做一个鉴别。第一个， 五欲的乐呢，它有劳的过失，就是这个五欲的快乐，它要假借众多的因缘的升起才能够出现啊。所以说呢，你在追求的过程当中，你在受用的过程当中呢，有种种的劳动，种种的不极尽的现象出现。所以这个龙树菩萨他也说了哈，诸意求时苦啊，得时多不畏，失时怀忧恼，一切无乐死啊。你在追求五欲的时候，那可也不是简单的，白天上班，晚上还得加班呢。啊，那么得到以后呢，得时多不畏，你心中也是非常的劳动，也是安定不下来，因为你害怕失坏。那么总有一天，因为这五欲的境界本身就是劳动性的，它就是变化性的，你根本没办法去掌控它，去捉摸它的。总有一天它破坏了，这个时候失时还忧恼，所以一切无乐死。所以五欲的快乐，它的相貌是扰动的，不极尽的，而圣道的快乐那又不同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在佛堂当中拜拜佛，拜完佛，我们的心安定下来，念念佛，让内心寂静，我们也有快乐的感受，内心的逼迫性消灭了，清安乐升起。而跟圣道相应这样的安乐，跟我们去追求五欲的快乐不同，绝对不同。因为五欲的快乐本身，你去观察你的内心的相貌，你在受用五欲的时候是扰动性的，而且你扰动当中你是带有一种不安的。那么我们在佛堂中用功跟法相应的时候，那个极尽乐啊，那是非常安定的，非常充实的，非常极尽的。那这个地方有不同啊，就是劳跟不劳的差别啊。第二个更严重，就是尘，这个尘就是染污意。我们在受用五欲的快乐的时候呢，这当中夹带的烦恼跟罪业，就是说你这一念心去跟财色名食睡接触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升起烦恼，而烦恼的活动就带动的罪业，夹带的罪业。啊，说这个，譬如美食夹杂毒药，初虽美味，终成大患。啊，说我们今天在馋这个甜美的食物，虽然这个食物暂时给我们一个甜美的快乐，但是我们把这个毒药吃下去的，对望的未来来说呢，总有一天毒药发动的，我们就要受大苦恼。换句话说呢，世间的意乐，我们在受用的时候会造作烦恼，会造作罪业。那么这个意乐受完以后，我们就要去一趟三恶道，受道三有过的苦。所以它有这个尘，有染污意，这也是一个过失。那么我们在佛法的修学得到的清安乐、极尽乐，那是没有烦恼也没有罪业的。这个甜美的食物里面没有毒药，只有甘露，没有毒药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观察五欲乐跟圣道的，我们可以根据藕益大师这个指导哈，就是从两个方向来鉴别，就是这个五欲乐呢，它有劳的过失。你在追求的过程当中，在受用的过程当中，在失坏的过程当中，让你不极尽劳动，不极尽啊。第二个，你在受用的过程当中有尘的过失，会引申你很多的罪业跟烦恼，会让你来一生啊付出痛苦的代价啊。所以藕益大师劝勉我们修行人，你应该要理智的去观察这个五欲啊，有尘劳的过失啊，切莫把五欲的尘劳枉之迷啊。当然，身为有情，都是想要追求安乐，你应该把你那种受，当然这个受的感受它本身没有错，这个方向调整一下，你过去这个受的方向是在五欲里面受用，把这个受啊调整在佛法上去受，在大乘的法乐当中啊，广大的这种大安乐的境界里面，在法义当中去受啊，那种受呢是极尽的，是没有杂染的，就把那个受调整一下啊。所以前面我们对于这个 对于色身，那当然就是不尽相啊。但就这个受，我们倒不一定要完全消灭啊。看《维摩诘经》意思啊，佛陀是大赞叹大乘的法乐，而且也鼓励所有的佛弟子啊，安住在大乘的法乐。你佛陀允许我们去受用大乘法乐的啊，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受的调整啊，切莫把五欲的尘劳妄自迷，你这个受的方向应该调整一下啊。那你为什么愿意调整呢？你就是思维五欲的过患啊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么这个前面两个呢，是在这个受用这个角度上啊，对着这个所受用的这个色身的观察啊，这个能受用的这个心的观察啊，来对治我们对于这个五欲的受用啊，调整我们这个受啊，使令它趋向于三宝的受用，趋向于大乘法乐的受用啊，这个主要是对治贪爱的烦恼啊。那么这个第三第四啊，那就更维系了，就谁在受用，那个背后是谁，就是破这个自性子，这个我在受用，好，把那个我找出来。所以第三个是一种见我见的颠倒啊。那么观心无常呢，就是观察这个受，当然人受用就是我们讲这个心中有一个我啊。那么佛法就以无常来观察啊，观察我们这一念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，这当中这个真常的我是不可得啊。那这个第三个是一个见烦恼啊。我们看偶主的偈颂啊，明切真常言气分隐即枪，离彼前尘相，分别成何状？饶你会思量，终归往相。过未无终，现在延长亡。切莫把留住的心机做主张。那么第一段呢，先总标这个分别心的缘起，这观心无常。我们正念分别心是怎么有的呢？这不是上帝创造的哈，是迷切真常。这个起信论上说，这一念不绝啊，这真如不守自性。我们这一念心，它本来是真，本来是如啊，是集而常照，照而常集。但是呢，它突然间呢，不结念起，突然间动了一个妄想。好了，迷切真常，它不死，安分的守在自己的自性上，就往外动。一动了以后呢，就失去了真，失去了常的功德了啊，就在那个地方扰动了。那么言气分隐即一枪，就产生一种攀岩的气势啊，在那个地方分隐，就是杂乱扰动的样子，那形成一个坚固的妄想，叫即一枪，就是形成一个坚固的妄想啊。那么这个也就说明，这个妄想是因缘所生法啊，它不是那么的坚固，也不是不能调整的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观心无常，事实上也等于是观心无我的意思了哈。那么这个无我观呢，这个偶遇大师呢分成三段啊，先看第一段，离彼前尘相，分别成何状。那么这个观法呢，是偶主也是根据楞严经啊，在观这个我空观的一个观法哈。说这个楞严经啊，这佛陀在指导阿难尊者说，阿难尊者说，怎么知道我现在跟境界接触啊，我这一念心是真心是妄心呢？怎么知道呢？啊，那么佛陀说有一个方法可以判断出来哈，说这个真心啊是离尘有体，离开的六尘的境界，他的自体还在，离尘有体就是真心。好，说这个妄心啊，它是离尘无体，你把境界拿掉，这个分别心就消失了，是妄心啊。我们举一个例子啊，说我现在去想我过去的恩人亲人，哎呀，得进去欢喜心，这个欢喜心是妄心是真心呢？你把这个你所言的这些恩人的境界拿掉，你的欢喜心消失了，哦，这是妄心啊。我是想我的冤家，我一想到他我心就恨， 这个恨是真心忘心呢，你也可以判断一下，你把你所攀岩的是冤家的境界拿掉，啊，嗔心密之了不可得，啊，这是忘心啊。这个真心啊，你把境界拿掉的，他的心还在，还是这种境界，这是真心啊，不随妄转。境界啊，有跟没有，不能够去影响它的存在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维大师他就根据楞严经这个善巧啊，离彼前尘相，分别成何状？就是把你所攀岩的境界拿掉以后，你再看看你这个分别心还在吗？不在，表示它是因缘所生法。你不应该说它是恒常住不变异的我，那你这样讲是不对的，因为它会随因缘变化的。有这个因缘它存在，没有这个因缘它不在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方法。这个是从能观的心啊直接对立啊。再看这个所观境，饶你会思量终归妄相。好，这个所观境，你这个妄想所观的境界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终归妄相。我们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呢，随顺个人的爱憎取舍，安利很多的名言啊，你对你跟这个人因缘好，你看他怎么都对。他的缺点你都变成优点，安利他很多的名言，这个人啊，啊他又谦卑又厚道啊。那么你对跟这个人恶因缘啊，你用恶因缘的安利他，用种种不好的名言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这个希望分别心啊，我们攀岩不到诸法的真实相，你心中所言的境界跟真实的境界那是不一样的。啊，分别心啊，这当中有这个虚妄分别的名言啊，就得不到诸法的实相啊。这个是讲这个希望相啊，所缘境的希望。前面是讲能言的心，这个是讲所缘境，都是希望的啊。那么这两个是一个空间的啊，空间上来观察啊。那么第三段看这个时间，过位无中，现在延长网啊，就是把这个我们这念分别心呢、啊、分成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。这个欧大师说，他也说哈、啊，他说我们观这念心啊，说这个未生无浅处，正生无住处，生已无气处。我们也可以是这样，从这样子观哈。说我现在打一个妄想了，起了一个烦恼。那么当然我们一开始一定会把烦恼当作它是真实的体系，然后就随顺它转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等一等，在随顺妄想烦恼之前等一等，看它是不是有体系啊。说你刚刚没有打妄起这个烦恼之前，那个烦恼它躲在哪里？它隐藏在哪里？它有体性，它应该有个处所。它躲在你的身体里面呢，是在外面呢，在中间呢？啊，未生无浅处，你找不到它潜伏的处所。好，它升起的，正生无住处，它升起的时候，它住在哪里？它刹那刹那的变化，它住在哪里？你也找不到。第三个，经过一段时间，这个烦恼消失了，身已无气处，它去哪里？到哪里去了呢？这个有自体的烦恼去哪里了呢？啊，结论密之了不可得啊！所以切莫把留住的心机做主张。我们不应该把像流水一样刹那生刹那灭的这个流动的心事啊，把它当作你的本来面目，当作一个长依主宰的我。你不应该随顺这样的刹那变化的思想妄想，而随它去流转的，不应该，这不是你一直的处所啊。我们如果说没有听闻佛法，我们也会觉得我们心有扰动相啊，烦躁扰动的烦恼存在。但是我们可能就是修止啊，让内心当中啊，心以所缘专一安住，心以所缘相惜安住，让内心当中无分别，慢慢慢慢的专注啊， 也可以得到禅定。在这个禅定当中啊，明镜不动，犹如止水。这个时候你就会认为说，我这一念心是不生不灭的，这个极尽明了的心是不生不灭的，这个自信值啊，你就会升起自信值的真神不灭的思想出现。其实你无量无边的烦恼跟罪业啊，就在极尽的心当中一点都没有消失。等到你禅定失掉以后，你从禅定出来完全原封不动，如实压草，石头搬开以后，那个草一根也没减少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诽谤佛法，世界上原来解脱生死是不可能的，诽谤涅槃，诽谤谤佛谤法，所以这个地方有问题。所以佛陀的大智慧就是你要观心无常，不是让内心当中无分别住就可以的，要把那个对内心那个自信值那个我把它找出来，真正找到密心了不可得，这个心你才真正的安定下来。原来生命是一个如梦如幻的生命相，这当中没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，那是一个刹那刹那流动变化的一个生命相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容易看到空性，看到空性我们也容易看到因果，因为一切法空，所以你如此的造作，它就有如此的果报出现。我们一个人不修无我观呢，要改变你自己非常困难。我们看有些人呢，他出家很久了，他的个性不容易改变，他那个自我的意识很强，他总是觉得我的个性就是这样，我的个性就是这样，这是不能改变的，我天性如此。那么如果我们真正能够透过偶遇到是这个思考啊，观察观心无常，我们这一念心啊是随顺外在的因缘的刺激啊，刹那刹那刹那的变化，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超越自己的烦恼啊，那才是狮子混性三昧，那一下子就突破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波雷经说啊，这个我空观呢、啊，这个空观呢、啊、是一个善巧，菩萨遇到障碍的时候他有善巧，他就是什么叫善巧，就是我空观，他容易突破。有些人有障碍他就是突不破，没办法突破，这件事他一定要做，他这个情绪不发泄是不行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自我在，有我最极深的，这件事他一定要做。那么我们一个菩萨修我不可得，谁去做什么事呢？你内心马上静下来，那就是那不同了，那个力量是，那个是调伏的力量，那是不得了的境界。好，那么这个无我观也能够从彻底的灭罪啊。大家被染说这个理观啊，罪从心起，将心忏，心若灭时，罪亦往。好，所以这个我空观呢、啊，它是调伏烦恼、灭除罪障一个很有的力量，很大的力量啊。不过你就是说啊，你一定要真正明白，我们这念心那个我真的不可得，你真的是有这样的觉受，有这样的感觉出现啊。那这样子一直这样的思考来修行，那就有力量了。那你要改变你自己，就不像过去那么的坚固，那么困难。好，也就是这个佛道无上誓愿成这句话你能够肯定讲出来，成佛是可能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观心无常啊，其实观心无常等于是观心无我的意思。再看第四段，观法无我，前面的心呢是一个能执着的我，这个法是我所执取的啊，这些都是我所，我以外的都是我所，这一切的法啊，一切的生死，一切的各式各样的果报都是我们所执取的啊。 藏性周延，行业随心，法法全，和合因缘传，细论悉排遣，外道往纠缠，盲无慧眼，妙有真空，密我同阳焰，切莫把十界的依他做本人。那么前面呢是我空观，这个地方是修法空观啊，就我所有的境界啊。那么这一切法是怎么升起的呢？藏性周延，就是我们这一念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就真如佛性是周遍是圆满。周遍圆满呢，它是受熏啊，受着我们业力的兴起啊，受着我们分别心的作用。那么呢显现的十法界的差别，而这十法界的差别呢，随着业力，随着分别心呢，这是法法全，每一个法都得到真如的全体大用啊。说这他现在这个法是一个蚂蚁的法界，但是它是全体是真如，它是一个大象，它也全体是真如啊，真如是不可以分割的啊，这叫法法全。那么这个是把这一切的境界相它的升起的因缘讲出来啊，就是它的本质是真如，是随着业力跟分别心的因缘所显现。那么这怎么说是无我呢？和合因缘传，细论悉排遣啊，说是和合相也不对，说因缘观也不对啊。这个传就是乖违了啊。这因缘观为什么不对呢？佛法讲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啊，在阿含经有经常有这样的话啊。这个小乘的因缘观呢，它是不彻底的。那么它是主要发明我空法有，法是真实的。在这因缘变化当中啊，那个常依主宰的我不可得，但是生死的法、涅槃的法都真实的啊。所以这个小乘的因缘观，他没有看到这个训句、理句，他只看到四照的法界，没有看到理句的法界啊。我们举一个例子啊，说现在有一盆水，这个水是一个法，它是一个色法啊，这个四道。地水火风，这是一个色法。这个水，你说它有真实性吗？啊，人看到它是水，恶鬼道看到是火，啊，这个畜生看这个水啊是一个房子。换句话说呢，每一个法，它会随每一个人的心情的业力的不同而有变化。你说它是一颗沙。但是佛陀可以从这个沙当中呢，一为成现宝王刹，他能够现宝王刹。我们看到这个沙，比如说佛陀现在在我们旁边，我们两个人同样看了一颗沙，同样一颗沙，我们看到的是真的是一颗沙，佛陀看到这颗沙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宫殿宝藏在里面，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就是说这颗沙本身也具足宫殿的功德，只是我们没有开显出来。如果他没有记住功德的功德，那佛陀为什么从沙里面能够变现宫殿？就是每一个法，他随顺因缘显现的这个境界，但是他其中的德能都在的，他还有很多的功德。所以之所以同样是一滴水，我们今天在水的因缘当中，我们人就看出这个水的湿性出来，恶鬼道就把水的这一部分的火性表现出来，菩萨看水就看到是一个珍宝琉璃地十宝庄严土。所以这个水它记住火的功能，也记住的湿性的功能，它也记住琉璃地的功能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小乘的因缘观，它只是看到缘生缘灭那个常依的我不可得，但是法的本性那种变化性，那种具足性，那个一为无量无量为一的那种多元化的功能啊，他不能看出来。所以这个因缘观啊也是没有看到诸法实相，所以说是细论悉排遣。 那么外道妄纠缠盲无慧也啊，外道那更离谱了，不是常见就是断见，他就对这个法的升起啊，不是说是常见啊，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，人死为人，鬼死为鬼啊，或者就是断见，人死如灯灭，那么这个就是盲无慧眼了啊。那么佛法的意思呢，妙有真空，密我同样验啊，这个因缘法，因缘所生法是不可思议的，行业发现的。好，佛看到佛的法界，菩萨他发现他的法界啊，行业发现，众生呢看到人的法界啊，三恶道的法界，各式各样的法界啊，这无量无边的妙有呢，他的本性是我空法空的啊，从一个真实自体的这个我当中呢，是犹如阳焰，就是。这沙漠当中有阳光的折射，出现了一个水汽这个水汽是阳光的折射，所以当阳光太阳消失了以后，这个阳焰也就消失了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法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业力，它表现在我们前面，当我们业力改变了，这个法界也就会改变啊。所以真实的法是不可得的，所以切莫把十界的依他做本能，我们不应该把十法界的依他起的这些法当作是他一个本来面目，不应该这样子。前面的观心无常啊，是一个能执的我，这个观法是我所有的东西，法是这样的，我所有啊，这个法空观也是很重要的啊。过去有一个这个明朝有个金碧峰禅师啊，这个禅师他欢喜打坐，他打坐还不完全是修止，他入这个空三昧，观一切法空啊，进入三昧当中啊。有一天呢，他的寿命到了，阎罗王派了两个小鬼来抓这个金碧峰回去啊报道，但是到了疗房的时候找不到金碧峰禅师，无功而返呢，说找不到人啊，没办法，阎罗王说不行，再去找，第二次再找也找不到，阎罗王这次生气了，说你再找不到我就处罚你们两个，小鬼没办法了，第三次来啊找这个土地公啊，说这我们按地址找进碧峰禅师，找到他家找不到人，是不是他出远门去的呢？这个土地公说不是啊，进碧峰禅师他在禅堂打坐啊，他入空山昧啊，你找不到他的耶，那个这可怎么好呢，找不到的我们没办法交差啊。他说有办法，你让他出地，他说他这个爱着他这个佛前的供杯，那个供杯是国王赏给他，他特别爱着，你拿这个木棒子敲那个杯子啊，他一出一声音啊，肯定让他注定他对那个法有知取，就一切法因缘生，你对他有爱取，这件事情对你就会有影响力。哦，可以，他知道这个佛长拿那个棒子敲这个杯子啊，一敲果然就金碧峰禅师就是从空性里面一出来就把他抓到了，从无相的空性出到有相的境界，抓到以后金碧峰禅师是修行人的，修行人他就会检讨自己，他知道哪一个地方出差错，他知道啊。那么他说好，被你抓到啊，算是我邪意不精啊，我也没话讲啊，落到这个地步啊。他说你这样子啊，你把那个杯子拿给我一下好了，鬼就把这个杯子拿给他，都是你害的，一下子就摔下去了。摔下去以后他讲了一个偈颂啊，他说啊，若意抓我金碧峰啊，除非铁链锁虚空啊，虚空铁链锁不得，你休想抓我金碧峰。说完以后他又入空三昧，你再也找不到他了。因为他对三界的唯一的爱取就是那个杯子。他现在知道那个杯子是如梦如幻的，这个时候三界的境界再也不能障碍他了。 所以说呢，切莫把实际的意贪做本来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一直认为这个法是有真实性的，比如说我们对财富的执着，我们总是认为财富是有真实性的，它是一个大功德的相貌啊。我们对于这个眷属的执着，其实那都是因缘安立的，当然因缘主要是内心的。假设我们的内心有功德，我们可以去思考，我们试着不要心外求法，就是说我们今天有金钱，把金钱布施出去了，在表面上我损失了金钱，但是我内心当中有布施的功德，我死了以后，我下辈子还可以以这个功德呢去受用种种的快乐的字句啊。你今天执着这个外境是实有的，你不肯舍，你临命终的时候你还得舍，舍掉以后你下辈子什么都没有了，这意思懂吗？就是这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，你要紧的就是你内心的功德，因为你内心有这个功德，这个法才会出现你。你的根本是因为你内心有这个功德，才有这个外境的。你不应该舍本琢磨，不注重你内心的功德的真相，而去追求外境的东西。当你的内心功德失掉的时候，你外境的东西你也保不住的，因为它根本是从内心升起的。所以我为大师讲得很明白，行业随心法法全，这个业是从内心发动的。这个地方就说出了一个消息啊，这个外境是因为你有这个功德，这个外境才能出现。所以重点应该是向内去增长我们内心的功德。所以观法无我，你应该观察到这一点。这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，这因缘所生法呢，是你的内心所变现的。所以我们在流转当中啊，我们只要提升我们内心的功德菩提心，我们的生命不管正报异报都会不断的增长，那肯定的。但得本不从末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讲切莫把实界的意他做本来啊，我们不应该去心外求法的，不应该的啊。那么这个四念处啊，前面的两个是业的这个受用去对治爱取的烦恼，一个能受用的受，一个所受用的色身啊。后面那个是自性执，一个能执的我，一个所执的法，那更维系的，一个对治这个我见的颠倒，一个是爱取的烦恼，一个是我见的颠倒。那么这刚好是一个整个三界的烦恼啊，一个是见惑，一个识惑。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啊？这个是对治观啊，对治三界的见识而惑。哎，陈先生，
请问那个就是他这个真如思想，还是说有讲到这个业力是吗？还有训练？
真如他受熏呢、啊，他受熏也是受业力的思想，他是有业力的思想在里面。所以我们讲一佛乘，厚厚涵盖浅浅。从前面的业感到阿赖耶识到真如都没有离开业力，只是说小乘认为业力是整个因缘的全部，那大乘是认为业力只是缘起法的其中一部分而已。你业力很大，你心改变，他业力会跟着改变，他认为主控者是在心，是这样子而已，还是业力去创造万法。但是小乘认为业是真实的，所以小乘的学者认为破了根本众戒不能忏悔了，你不能忏悔了，因为这业是有真实性的。大乘是认为罪从心起将心产，这个罪业是你内心发动的，你也可以从内心去改变它。所以说大乘佛法也强调有业力，但是认为这个业的后面是由心在主控， 这个业本性是毕竟空的，是法空的。这个地方小乘的学者是认为业是有真实性的，我不可得，但是业是真实的，是这样子的。
就是他的分别心超过那个主控那个业力的。
对，所以大乘的学者是强调心，心在控制这个业，心若灭时罪亦亡，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徐医师，
这种观法护我，就是这种主任讲这种法空观的哈。
对，是的。
那法空观它应该是不止破掉见智惑，应该它扣狂日是
哦，对的，对的。如果以偶主这个寄送，它不但是破善界的见思，它也能够破尘沙惑，界外的尘沙都能够破，因为它是用言教的法，以大容小，无法不大；言人受法，无法不圆。他这个是言教的思想来修四念处的，那又不一样。那是以真如的根本，他站在真如的角度来观这个身受心法，那也不同了。那这个意境又不同，那更加的开阔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了啊。向下文长复再来日，回向。